主，我们再愿意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吹气在你的话语里面，再一次向我们解开。我们说，我们都在这里，求你对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真是把这点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但愿我们珍惜每一秒钟在你面前度过，因为你应许我们，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们主，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个半钟头乃是与你同在的一个半钟头，但是每一分钟我们都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叫我们的心能够聚精会神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但愿你得着我们的心，也得着我们的全人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
名。
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推亚推拉教会乃是代表第六个世纪，或者说从第五个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。我们也特别上一次看到以西别的教训，我们说过以西别的教训就是女人的教训。也西别在圣经里面，女人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教会，所以也西别说话就是教会在那里说话。我们说过教会是没有话的，教会的话乃是基督的话，教会只说基督说过的话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，从第五世纪一直到今天，我们一直听见教会起来说话，教会起来断定真理，教会告诉我们，当你拨饼的时候，如果一经过祝福了以后，那个饼和杯就立刻就变成主的血，也变成主的身体。这是教会的教训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害怕每一个人在那里喝杯的时候不小心把主的血溅出来了。所以现在教会的教训说，只有在那里主持弥撒的人可以喝这个酒，所有的人只是领受那个杯。那么又因为这个饼是非常非常圣洁的，因为它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碰那个饼，没有资格可以碰那个。你最多是用舌头来把那个饼接过来，然后让它化在你的里面。那么这样呢，这个就是你拨饼的时候你所领受的饼。那又因为这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当你领的时候，你不能站着领，你应该跪下来，存着很敬虔的心，因为现在这个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乃是基督的血。你如果读圣经的教训，你如果读圣经，没有这样的教训。在拨饼聚会里面，不错，有饼和杯，那个只是爱的标记。那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你一祝福的时候，它就变成基督的身体，变成基督的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你听见了耶西别的教训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就从整个历史来看，到底耶西别教训有哪些。从第五世纪一直到今天，我们上一次看见了许许多多，你就知道说很多东西是圣经里面根本没有的，或者是曲解圣经里面的话。圣经里面没有这些东西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如果犯了罪，我们应当认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对圣品人在那里认罪。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圣经没有教训，但是耶西别教训；圣经没有教训，但是教会起来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变成非常严重的，因为耶西别他以为他自己是先知， 结果我们知道说，神根本没有说，他说他自己以为是先知，他自称是先知，结果他就说了许许多多的话。那么这个耶西别就是指着教诲，耶西别的教训就是指着教训说话说，耶西别说话就是指着今天教会在那里说话。那么严格说来，我再说教会是没有话，教会如果有话的话，都是基督说过的，都是圣经里面有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。那么首先我想我们还是先给大家看几张的图片，给大家看几个投影，我们稍微做一个复习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所要教的。这个远远看过去啊，像个废墟。那么这个很明显，你看见是个大教堂的一些的残垣。但从这张图画，你大概就可以晓得，在从第五世纪到今天发生了许多。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例子。那么给大家看见这个耶西别的教训是什么？大家如果看这个所有的废墟，你又看到这个。有一根基，那么这个呢，应该是个原来是个很高很高的柱子，很高很高的柱子。那么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修道士，那我想我这次暂时不把名字放在这，就是以后我们给大家这个，因为这些都是西洋的名字，大家记不住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讲他的名字，但是我们给大家讲义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名字提供给大家。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传教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修道士。我们知道那些修道士呢，起头有的是住在坟墓里面。我们说过，第一个安东尼，第二就很有名的这个一个安东尼，就是修道士，他是躲在坟墓里面，他可以住在里面十年。那么现在还有一个修道士，他实在是很有本领。他最后一生最后的几年呢，他是住在一根的柱子的上面。他就爬在柱子上面呢，然后就住在柱子上面，就过了他最后的好几年。那么这个就是柱子的下面一部分，本来是很高很高的柱子。那么这一根柱子，这一根的柱子呢，它就湿睡通通在上面，它就住在上面，根本没有下来。那么这样的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就过了他最后的一段时间。所以后来呢，他就变成英雄，因为许多人觉得他实在是了不起，那么他居然呢能够住在一个柱子上面，所以我们知道他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圣人。那么我们知道在耶西别的教训里面，那些寻道者后来就变成圣人，包括圣经里面的一些人，那么都变成保罗，有圣彼得，所以你看有圣保罗，还有圣奥古斯丁，那么还有呢，这些修士也好，寻道者也好，那么等一等我会告诉大家，你如果满足了几个条件，比方说你一生能最少行过四次的神迹，那么好，现在呢就可以封你做圣徒。所以在这个推亚教会里面，好多好多的圣徒。那么这些圣徒呢，你只要找到他的骨头，那么他的坟墓的周围呢，就立刻就盖起一栋漂亮的，就立刻就盖起一栋的房，就是盖起一个教堂。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，大家到处去找这些这个寻道者的骨头啊，这就是所谓的遗物，只要他剩下来的，那么结果就变成膜拜对象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把房子盖在上面，然后就纪念起这个圣徒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初最早的时候没有这么漂亮的房子，没有的。当初最早的时候就是荒凉的一个旷野里面，就这么一根柱子，然后他住在上面。我想，如果后来，如果当时有这么漂亮的房子，我看那个人住也住不下去。 啊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周围这么华丽的，那个时候他眼放看下去什么也没有，他为了主的缘故他什么都撇下，所以现在呢他们说他是圣灵，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柱子这里周围盖了很漂亮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教堂是很漂亮很雄伟的，不过到了今天呢已经变成废墟了。那么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提醒大家，只要你能找到一根骨头，只要你能找到主耶稣头上的一根刺，他们可以拜他，他们可以在那里盖一个什么样的房屋，你无论到哪里你看见说都有这些，所以慢慢的你看见迷信就充满了整个教会。那么这个是一个例子，我们再看第二个，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些修道士啊，他们真的都住在旷野里面，你看看这个时代说来就是他们的大教堂，他们到旷野里面，结果他们住在里面，这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，他们也是他们住的地方，根本就是你看这些洞，这几个洞，这个通通是这些洞通通是他们可以，那么结果呢就住在这些地方。那么我们说过这些修道士实在说来向着主是很有心，不过很可惜呢，后来因为他们和教皇的关系有个特别的关系，我们已经说过告诉弟兄姊妹啊，那么本来最早的时候这些修士呢是在这个当地的这个主教手里，就是这些建筑的管理一下，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开始了，虽然他们没有这个主教的地位，或者没有神父的地位，或者没有祭司的地位，但事实上所有老百姓呢都非常尊敬他，所以就引起了他们的嫉妒，所以最后呢他们为了避免受逼迫，所以他们通通把自己交给罗马的主教来管理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罗马的主教变成全世界最高的，在所有的主教里面变成最高权力最大的，和这个有关系，因为现在所有这些的修道士都变成他的县令。如果你想知道各地的情形，这些修道士都能告诉他，他能够知道全世界的情形，他能知道全世界各地教会的情形，所有的主教的情形，所以最后你要控制整个的局面是透过这个网络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知道后来这个修道院有两个很重要的体系，一个在中文叫做方济各会，这个方济各会就是 San Francisco， 就是圣法兰西斯这个会，这个修道这个系统。还有一个呢就是 Dominican 的这个系统，这个名额会，反正我中文好像听说这样办，那么这个叫 Dominican 这两个系统。那么这两个系统呢，我们知道后来他们都是要贫穷的，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起来跟随主是什么也没有，然后到处呢就像做乞丐一样，那么他们就这样的让主就这样，他们一面传道，但另一面他们就是乞丐，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两个，讲到贫穷，这是两个修道士是可以说他是最多最多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。